不是师母，因为他们真的在祷告的方面，他们把祷告就是他们的侍奉。他们两夫妇在祷告方面呢，是我们一个很好的榜样，所以他也写关于祷告的书，讲到这个属灵的征战方面。所以我自己是很想，本来就想来参加他这一班的，结果到了这边听说他心脏开刀不能够来，那么本来大会已经说那我们就取消这一班好了，可是后来呢就有几位同工说不能够取消啊，还是有人想学习祷告的操练啊，那么临时找谁呢，就把我给塞进来了。那我真的是觉得，第一我是很不配，第二呢我很不会，我真的是很不会，所以呢需要大家为我祷告。我在这里呢，我不觉得我能够讲什么，我是要大家我们一起来学习。那么在我侍奉主的30几年的岁月里面，我跟李牧师两个人，我们常常检讨我们过去的侍奉，我们发现呢，也许在侍奉的这些岁月里面，我们最软弱的一环就是祷告，就是祷告。所以我说神是不是有一个幽默感，他说你最软弱的这一环就是祷告，我这次逼你讲这个题目，看你要不要进步进步。那我在分析为什么在祷告上面失败哈，我自己分析，因为他们请我讲了以后，我就在分析，我说我在这方面是一个很失败的人。我记得我在小的时候在儿童主日学到一个人是一个祷告的人，是谁啊？但以理是祷告人，有这么一首歌在儿童主日学唱的。我在很小的时候，我每一次听到但以理是祷告人的时候，我在小小的心灵里面就说，主啊，我想学但以理，我想做一个祷告人。可是呢我自己回头看我30几年侍奉主呢，我觉得我在祷告上面是最失败的。那我就在分析到底为什么在这方面失败呢，有几方面的原因，也许我们在这边呢可以自己来想。我相信来这一班呢有很多都是已经是祷告人啊，那么有一些呢是想学习做个祷告人。我自己在分析我的失败的原因，第一个是时代的因素。为什么呢？我们现在是一个怎么样的时代？我们现在是一个怎么时代？什么时代呢？哦，对哦，这个那有人说忙的时代，这个时代的描写。还有呢，这个时代呢，我们已经进步到了太空，到了用火箭，对不对？所以这个时代呢，跟以前的时代很不一样。我们知道圣经上还有一个人很会祷告的，他的性情跟我们一样，但是他祷告很有能力，是谁啊？以利亚，对不对？可是现在的时代跟以利亚的时代怎么样？截然不同了。这是一个忙忙碌碌的时代，这是一个整天看到都是快速那个火箭的时代，什么东西都是用最快的，好像那个日子是在飞一样的时代。所以时代的因素呢，好像我们在祷告上面就开始觉得，怎么哪里有时间祷告啊？祷告要花时间呢，哪里有时间祷告？忙都来不及了，那么多的事情要做，何况呢一个传道人又要准备讲道，又要出去探访，还要教会很多的工作，都是人都是事排得满满的，看看那个时间表都来不及了，我哪里还有时间跪在那里祷告啊，是不是？所以呢我去年看到一张这个漫画，那个漫画呢画着这个教会的秘书，教会的秘书呢他接了一个电话，这个电话呢他那个电话是问说，牧师现在有没有空，牧师现在有没有空，我想跟他谈。结果呢这个牧师办公室一个窗子，这个秘书呢在窗子外面，他看到牧师正在他的房间里呢跪在那里做什么？ 祷告。所以那个他的秘书就说，牧师现在不忙，他现在不忙，他可以跟你讲话。他因为觉得祷告就是不忙，你家祷在很忙的话没时间祷告，这是新一代这个时代的观念，对不对？他祷告就是不忙啊，忙了就没时间祷告。所以他在这个窗口一看到牧师柜内祷告呢，他说，哦，你可以，你要跟牧师讲话吗？他现在不忙。牧师柜内祷告就是不忙，所以这是时代的因素，大家都在忙，所以我们就好像一忙呢就忽略了祷告这件事情。所以我自己觉得哈，我在分析我们为什么在祷告方面失败，常常是这个时代，这是一个忙碌的时代，忙碌到个地步，我们都是一直在东奔西跑。一个传道人忙到个地步呢，因为要准备讲道，礼拜天讲道还不说，还要带领查经的讲道，而且还有很多家庭聚会的讲道，甚至一些专题讲道，还有别的教会也请他讲道。哇，一个礼拜看下来5-6篇的讲道等着我要去把它供应出来，怎么办？赶快啊，找参考书啊，读书啊，看资料啊，写讲章啊，准备讲道，结果呢没有空祷告。但是真正准备讲道是应该是从祷告开始。那么有些牧师忙着探访，没有时间祷告，忙着做很多教会的行政，没有时间祷告。所以这是一个时代的问题。第二个失败的原因呢，是一个文化的问题。我们现在特别在北美洲，我们现在是一个怎么样的文化呢？这个文化，美国的文化就是所谓 aggressiveness， 非常的积极，非常的进取哈，非常积极进取的文化。这个积极进取的文化使你不能够安静下来，不能够等一等，我们要快，什么事情就要快。所以呢，你要积极，你要赢人家，你要进取。所以这个是一个美国的文化。还有呢，现在一个最通行的就是说什么呢，现在有一个文化叫做速食文化。速食文化什么东西都是 instant 咖啡啊，慢慢煮，哎呀，太久太麻烦了，就用那个 instant coffee 一泡喝了就好了。那么面也是，你要煮面煮那么久麻烦了，哎，生力面、速食面一泡面就可以吃了。这个速食文化呢，使我们就觉得好像祷告这件事情太慢了，就慢慢去蹲。尤其呢，有时候我们为一件事情祷告，我看到我们之间很多做父母的，有时候我们发现我们做父母的为我们的孩子祷告，祷告了好多年，看到孩子都没有改变，哇，我们真的是不知道神啊，你什么时候才垂听我们的祷告呢？我们希望什么事情就立刻立竿见影，叫我在那里等，这种慢慢的事情我们就是做不到。所以这种文化也影响我们的祷告。我一想到为儿女祷告，就想到奥古斯丁的母亲。奥古斯丁从生下来长大，在青年的时期就是一个非常杰出的年轻人，非常的聪明，但是呢他是一个非常反叛的年轻人，聪明会读书却是非常反叛，所以呢他就没有这个道德，可以这边还有一个位置，他的道德就非常的差。那么在16岁的时候，奥古斯丁就有了一个所谓的同居的女人，16岁就生了一个私生子。所以奥古斯丁在那个时代，他的学问被人钦佩，可是他的道德是非常的低落。而他就有一个母亲叫莫妮卡，他为这个孩子祷告，他劝他信主，结果这个孩子，你是女人，女人的话我们男人不听的，所以这个母亲就一直祷告了32年。32年，这个孩子才信主。所以我们从这里看到， 祷告是一个好像长时间的，我们要祷告立竿见影好像很难，所以呢这个文化又影响了，使我们在祷告上面失败。第三个呢，原因是个人的因素。哪一种人比较会不祷告啊？怎么样的人比较不祷告
啊？年轻人，
年轻人因为要快哈。哪一种人不祷告？
忙的
人就没时间祷告。我自己想到我自己的时候，就是一个很努力的人，自己很努力，我什么事情临到的时候我很努力。好像我以前在读书的时代，在读书的时代你就会一直读书啊，因为要考试，我就拼命的用功读书，我自己很努力用功读书，我就会不知不觉我自己都准备好了，我靠我自己就够了，还要祷告吗？然后看到一些人不读书拼命去祷告，我们说你看偷懒不念书。所以呢，那种很努力的人常常会不祷告。我觉得自己的失败就是这样，事情临到的时候你应该努力，为什么只是跑去祷告呢？其实是两件都要有。我们不但要努力，天助自助者，我们也要靠神，不能够说我靠神就不努力，我努力就不祷告。所以呢，个人的因素呢，常常是那些很努力很拼命的人就会缺乏祷告，在祷告上面失败。另外一种人呢，是有能力的人，自己有能力了。我可以举一个例子，在我刚刚学会开车的时候，你们有没有那经验？还记不记得你刚刚学会开车的时候，你要上路的时候你怎么样？好紧张啊。我记得我刚刚学会开车，每一次进到汽车里面，打开那个发动的车子，我先扶着那个轮盘啊，我就在那里，主啊，你帮助我今天开车出去顺利平安。这个就是刚刚学会开车的时候，每一次开车都好好祷告。我相信我们这边很多人这样经验。可是等到开了三年了、五年了、十年了，请问还祷不祷告啊？还祷告吗？啊，还有人还祷告，这是不简单哈。我就发现我自己已经很简单了，这个开车很简单，上去把钥匙一开，油门一踩，走了，这还用祷告吗？这么简单的事情哈。那么有一次呢，我跟李牧师两人开两辆车到波士顿的这个市中心，因为我们在那边呢有一个约了一些人在一个餐馆吃饭，要到波士顿的这个 Chinatown 到市中心去。我最怕最怕进到城里去，因为城里面最难的一件事情就是找停车位。那么所以呢，我们两个人一起开出来的时候，我就说我是最怕在城里面找停车位的，因为啊找不到停车位不晓得要转多久啊。所以呢，我就跟李牧师说，我说我要为今天找停车位祷告。他就笑我，他说这么小的事情还去麻烦上帝，找不到嘛你就再转一圈嘛，总有办法找到停车位。我呢就上了车就开始祷告，我说主啊，现在要到城里去，求你给我能够顺利找到个停车位。又快到 Chinatown 了，我又在做这样的祷告，主啊给我一个顺利的一个路，给我一个停车位。就我还没有奉主的名阿们还没有讲了，只是求主给我停车位，哎，就那旁边一个人就开出来了，离开他停的人，他一出去我就开进去了。所以我就一下就进了那个餐馆，带了我们的这个牧师，一个招待的牧师就进那个餐馆了。然后我们在那等等等等半天，李牧师都还没到。原来他在外面说这么小事情还麻烦上帝干嘛，他就不祷告，因为他对他来讲找停车位太简单了，我对我来讲我觉得这是很严重的事情。所以为什么我们会不祷告呢？有的时候自己太努力了，有的时候自己太能干了，这些都会变成祷告失败的原因。我不知道我们这里的人，我希望这一堂课是大家彼此的哈，就是你们可不可以讲一下为什么我们会不祷告呢？为什么我们会失败？除了我刚刚提到的这三方面，有没有人还可以提出一些原因来？ 我们祷告失败的原因在哪里，然后我们才能够进步，彼此提醒。有没有人可以很自由的，我们这是一个小组，很自由提出来祷告的失败在哪里，为什么我会没有信心？很好，这个哈，为什么会没有信心呢？这个是我们觉得到底祷告有没有用啊，没有信心，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很多时候我们为什么没有祷告，我们的祷告为什么失败，是缺乏信心。还有没有什么原因？
没有耐心。
没有耐心，没有耐心哈，真的。我们觉得祷告实在是要花好多的功夫哈，真是常常我们为了一个题目，我跟李牧师两个人每天为一个题目祷告祷告祷告，就好像神都没有听祷告。我跟李牧师两个人是在35年前现身的，今天早上我已经讲过，他是他家的独子，那么客家人，一个儿子，上面三个姐姐，下面两个妹妹。那么在这六个孩子里面呢，他不但是独子，那也是这个孩子呢最杰出，是保送台大，又是念外文系。那么他爸爸又是做生意，家里面自己有个进出口行，就等着这个儿子呢大学毕业了，外文学得好好的，把接着这个工作我就送给你了，你都不需要自己再去创业了，爸爸把事业给你，多好啊。结果没想到这个儿子呢大学毕业帮他做了一年生意以后，他心里面一直挣扎，因为神一直在呼召他，所以到最后呢他跟爸爸提出来说，爸爸，我要去传道，我要去传道。哎呀，因为爸爸妈妈都是他带领信主的，他们亲眼看到这个娇生惯养的儿子怎么样改变了，所以他们也没话讲。那么儿子要去传道，自己也信了主了，实在是不能拦阻啊，拦阻了我们也知道拦阻神的旨意是很可怕的事情，所以呢他们没有说 no， 那么他就出来了。所以我们两个人都在35年前就出来全时间侍奉，但是爸爸妈妈心里怎么样？舒服不舒服啊？不舒服啊！这是一个祷告的经验。你刚刚说没有耐心哈，我们两个人，我们知道爸爸妈妈心里面很难过，为着这个独一的儿子，盼望了半天的儿子，结果没有接他的事业。在难过，从哪里看得出来呢？最明显就是我们结婚以后生了一个孙子，那是一个最宝贝的长孙，这家里面这么一个孙子，当我抱这个孙子呢到我公公婆婆面前的时候，我就听到啊，我公公婆婆就拍拍这个孙子，凯恩啊，快快长大，长大了接公公的事业啊。哎呀，你听到这句话心里好酸哦，儿子等不到，等孙子啦。那我们两个人呢就只做一个祷告，我们两个人就跪在那里为爸爸妈妈祷告。我们说，神啊，我们现在是你呼召我们出来全时间侍奉，我们没有办法照着父母的意思来帮他们做生意，所以我们求你两件事。一件事情呢是爸爸发大财，第二件事情呢是爸爸妈妈身体健康。我们没有为自己求财，没有为自己求福，没有为我们自己求寿，我们为爸爸妈妈求。所以我们两个人就跪下来哦，每天迫切地为爸爸妈妈发财，爸爸妈妈长寿祷告。祷告了一年，祷告了两年，祷告了三年，我说那个耐心啊，神有没有听祷告？有没有啊？
有
啊，
有，
你想是有哈。哎呀，我们祷告了一年两年三年四年五年，到第六年到第七年，我们越祷告越没有耐心，也越没有信心。神啊，你 到底在哪里？你到底有没有听我们的祷告？我们为爸爸妈妈祷告，这么孝顺的祷告，神你总该听吧。结果怎么样呢？到了第八年，爸爸不但没有发大财，他的生意越来越差，越来越差，国外的订单越来越少，就眼看着公司越来越没有赚钱。神你不但没听祷告，你还反过来给我们一个最坏的答案，就是让他不赚钱。我们祷告说爸爸发财，结果爸爸是越来越亏本，越来越不赚钱。神啊，这个祷告好像你根本就不答应的嘛，根本不应许我们的祷告，我们灰心了。那这个还不打紧，更严重的就是神没有听我们第二个祷告，就祷告说爸爸妈妈身体要好，不但身体越来越差，爸爸还得了一个严重的病，就是肝硬化。那个时候爸爸68岁，肝硬化硬到这个整个肚子是鼓起来，像石头一样硬，医生宣告没有办法医治。在那个时候爸爸住在医院里，我们两个人已经祷告不出来了，我没有办法祷告。我们说主啊，大概我们从头就不应该出来传道，我们大概走错路了，我们从头就应该去帮爸爸做生意。主啊，我们灰心了。所以李牧师，我还记得那时候我们在台中做学生工作，李牧师呢就跟我讲，他说这样子我就不做传道了，我回家去帮爸爸做生意。你看爸爸现在已经病到医院里面了，那公司怎么办呢？那我回去帮爸爸做生意吧。我就跟他说，我说手扶着犁的不可以再往后看了，我说你是李秀全，已经在台湾侍奉了8年，台北到高雄到屏东每个地方的人都认得校园团契总干事，你讲到帮助好多年轻人，现在你说要回去做生意，你要绊倒多少人呐？我说你不可以手扶着犁往后看，我是女人，我是个太太，我没有关系。所以呢你继续传道，我回家去帮爸爸做生意。我就这样跟他这样讲。当我们做了这样的决定以后呢，爸爸的病已经严重到一个地步，医生就说要准备后事了，要准备后事了。医生说不能过这个晚上，那么我们就从台中赶到台北的医院去，到台北的医院去。在那个医院里面，爸爸已经昏迷不醒了，他的后事都预备了，根本没有盼望了。在那个时候呢，我带着两个孩子也赶来，李牧师先赶到台北，医生说你是他独一的儿子，所以今天晚上你要陪在医院里面。那么那天晚上他就陪着爸爸，他抓着爸爸的手，在昏迷的当中他就为爸爸祷告，为爸爸祷告，祷告完了以后自己也非常的疲倦，那么他就把自己的手啊用了一个绳子绑着爸爸的手。其实这是一个很愚笨的做法，因为他是想我很累我要睡觉，那么如果呢爸爸需要我的时候呢，他拉一拉绳子我就会醒来。其实那时候他根本就拉绳子的力气都没有，他已经昏迷的躺在床上。他就是为爸爸祷告完以后，他自己就靠在病床旁边，他也闭着眼睛睡觉。第二天我带着两个孙子就从台中来看，要看最后一面，要告别，所有的亲人都围在床边，围在床边。爸爸的眼睛突然睁开来了，本来是昏迷的突然睁开来了，然后他看到大家都围在床边，然后就指着这个长孙凯恩，你要破纪录，我不会忘记我的公公对孙子的这个期望是你要破纪录。以后呢就爸爸就从死里复活， 我今天早上讲他离开世界的时候92岁，然后呢就是那个故事很长，就是经过了一个很特别的什么中医啦，什么连中医来看他一把脉就说这个根本就没希望了，你们现在才来找我。但是那个我们求他，你死马当活马医好了，所以他就说好了，把祖传秘方拿去，拿去给他吃，吃了以后很奇怪，那个肚子啊，本来一个很高很硬的石头，慢慢消消消消，那个肝就消下去。那就到了第二年的5月，爸爸从那个皮包骨瘦得像一副骷髅头，又慢慢的又恢复，身上有一点肉，然后他自己就说我要到礼拜堂开感恩聚会。哎，这是我们教会第一次有人病好要在礼拜堂开感恩聚会，结果我们就大家都筹备，那天来了100多人。那么他我们所有的孩子6个孩子加上媳妇跟媳妇只有一个女婿，通通一起上台唱爸爸最爱的一首歌，叫做《进迦南》。我们唱完以后，爸爸做见证，那天爸爸就讲，他就说我在医院里面，我在昏迷的时候，我觉得我自己往一个无底坑一直一直一直掉下去，好像一直要掉到没有底的一直往下掉，突然之间有一个手抓着我，然后我听到祷告的声音，就是儿子在为他祷告，我听到祷告的声音，然后呢我发现那个无底坑就停了，我就好像躺在摇篮里面，我就睡着了。睡着了以后呢，等我睁开眼睛才发现这么多人围在我的床边。然后他就说经过这一次的病，我1000%赞成我的儿子做传道，我也要把我余下来的人生也要奉献来为神工作。我们那天坐在下面整个呆掉，因为我们没有想到原来神是这样听祷告。刚才庄伯母说听了祷告，可是对我们来讲当时好像什么没听祷告啊，我们求两件事情都不但是 no， 而且是往反方向走啊，没有赚钱而且到了赔钱，没有发财要到了赔钱，身体不但是这个不健康到要死，到要昏迷，要预备后事。原来这就是神听祷告。所以刚才你们提出来没有耐心，是我是没有耐心。我们祷告八年，我们就是认为没有希望了，神根本不听祷告，我们也没有信心了。到一个地步，我们以为出来做传道这条路走错了，可是神听祷告，这是耐心的训练。摩尼卡为他的儿子祷告32年，结果呢，奥古斯丁成为第4世纪一个伟大的基督教神学家。今天多少的神学那个因信称义的道理，为什么他讲因信称义？那个奥古斯丁，因为他是一个坏坏坏坏到极点的一个年轻人，他信了主以后，他发现一切都是恩典，一切都是信心，我没有功劳，所以他讲因信称义。所以马丁路德改教也是因信称义，一直影响到今天。可是要知道奥古斯丁怎么会成为神这样重用的人，因为有一个母亲32年的祷告，这个忍耐哈，我觉得祷告的功课啊，实在是一个操练。我们要操练那个忍耐。有很多的家庭有问题，夫妻之间有问题，2代之间有问题，3代之间有问题，我们都是想办法去解决问题，我们找人解决问题，我们自己也想办法去解决问题。可是呢，祷告是真正的解决问题，但是呢需要什么？耐心，需要信心啊，这个不容易啊。我就觉得，所以我们侍奉主8年，现在是35年，我婆婆呢已经被主接去了5年，所以呢就是说我侍奉主30年的 里面，我侍奉主30年的里面呢，前8年我们是一直在父母反对的阴影下侍奉，他们是表面没有反对，心里难过，我们是在父母很难过的阴影下侍奉了8年。但是感谢主，8年以后，从第9年开始，我的公公婆婆就是在后面一直支持我们，他们一直用祷告，一直到我们进到宣道的工厂，我的公公每一次我们只要有电话的地方就打个电话给他，因为婆婆已经不在，就是公公在地上，所以就打电话给他，每一次打电话给他，他都说我在为你们祷告。他也不要再做他的生意了。那个时候呢，有一批校园团契的年轻人看到李哥哥林姐姐这么忙碌侍奉，所以他们就替我们做孝顺的孩子，每天晚上轮流有年轻人去陪他过夜，每天晚上。所以呢，他爱上了这批年轻人了。所以当他这个后来决定要跟儿子一起侍奉神的时候，把他那个那时候在台湾不晓得要多少几百万去登记的一个公司呢，就送给这批年轻人，让他们学了商，学了这个贸易呢，就不需要自己再去想办法创业，他给送给他们。所以真是看见祷告这不容易，是不是？但是我们还是很失败。还有没有为失败的原因？大家提出来都很宝贵哈。还有没有失败的原因？为什么祷告会失败啊？好像原因已经很多了哈。还有什么原因？
没有按照神的旨意求。
没有按，好，非常好，没有按神的旨意，按照自己的旨意，当然就没有那个，没有得，就祷告就会失败哈。因为在圣经上明明的讲，我们是按着他的旨意来祷告，所以很多的时候，这一点我就想到这个一个小孩子，他呢啊，很想很想要一个脚踏车，他想要一个脚踏车，他就一直去求，一直去求他的爸爸，爸爸给我一辆脚踏车，爸爸给我一个脚踏车。但是呢，在他爸爸的心目当中，你还太小，你现在骑脚踏车你就摔跤，你会把脚摔断，你现在骑脚踏车你可能一上马路就给车子撞到。所以在爸爸的心意当中，还要再过2年才能够有脚踏车，可他现在求求求，当然也没有，对不对？因为他爸爸还在等他。所以我觉得这些都是很宝贵哈。因为我觉得我们是祷告的操练，我们先从这个消极的方面来讲，为什么我们的祷告会失败？那么因为我们好像每一次祷告觉得神好像没有听，我们就不想祷告了，就不想祷告了，那么我们就越来在这方面就越失败。好，我们接下来我就是要跟大家进入这个主题，更重要。刚是讲到消极，我们现在进到积极这一面。什么是祷告呢？到底什么叫做祷告哈？那么在什么是祷告以前，我们先讲什么不是祷告。什么不是祷告？有哪一些不叫做祷告？我们先讲不是，然后再讲祷告是什么。祷告不是什么呢？祷告不是报告，对不对？有的人把祷告当报告，所以呢，有人说到了祷告结束之后说阿们呢，就是报告完毕了，说阿们。祷告不是报告。还有呢，祷告不是这个像念经，因为我们知道这些佛教徒啊，或者是其他的宗教，他们一直不断的重复念同样的经，他们也叫做祷告。但是我们说的祷告不是在念经，不是在重复这些，我们的祷告也不是什么呢？不是一个例行公事啊，吃饭了低头祷告。所以我们以前在带学生的时候，学生就问我们，到底要吃几块钱的东西需要祷告？ 是不是吃一个小蛋糕拿到嘴边呢不需要祷告，然后吃一碗面就需要祷告呢？所以那些学生们，我们过去带了14年的学生了，学生们就问这样，几块钱要祷告？因为他们觉得祷告好像是一个例行公事哈，喝杯水就不要祷告是吗？那到底怎么样叫做祷告呢？所以后来他们说，冒烟的要祷告，不冒烟的不祷告。所以有各种各样的年轻人在一起啊，有很多很有意思的这个给我们的祷告的结论哈。总之，祷告不是例行公事。如果我们把它当作例行公事，我们就会想这个要不要祷告，那个要不要祷告。这个祷告不是例行公事。还有呢，祷告不是控告，祷告不是控告。我曾经经过两次，很清楚的记得两次，有一位姐妹在我旁边祷告，在向上帝骂我。有一次呢，有个姐妹来看我，然后我跟她交通，她就说你现在在做什么？我就跟她讲这些工作，那个工作讲了很多。讲完了以后呢，那个姐妹说：“哎，我们一起来祷告。”就我们俩一起跪下来祷告。他们跪下来祷告的时候呢，我以为他在为我祷告。他说：“主啊，林姐姐这么忙是不对的，她怎么可以一天做那么多的事情？求你要管教她，让她不要这么忙。”所以他的祷告就在控告我。我那天觉得好奇怪哈。那么这一件事情还小一点，祷告完以后我也没有跟他讲，我还说谢谢你关心我，说我太忙。倒是在我要决定去宣教以前，我们为了要出来宣教，我们呢两个人觉得第一件事情要有好的身体，因为我们去短宣的时候到台北的山上，我们都是靠两条腿爬山的，所以我们想，如果我们要做宣教士，那个身体不好就根本不可能宣教嘛。所以我们两个人呢，就在1986年开始，我们是1995年出来宣教。从1986年开始呢，我们两个人每天呢、早上都去游泳，两个人每天早上去游泳，因为我们发现打球也我不喜欢，他喜欢，或者做什么运动啊都不是那么方便。这个游泳是最后两个人都同意的，都说要的。好，所以呢，我们两个人呢就每天早上起来去游泳。事实上呢，在波士顿这样冰天雪地的地方，早上要7点以前跳进游泳池啊，那不是一个好玩的事情，那真是要有一种毅力，而且要有一个动机，就是说我要去宣教，所以我要游泳。所以我们两个人呢是一种纪律性的，早上必须更早起来灵修，然后我们7点钟跳进游泳池，他游半个钟头，我游20分钟，因为我还要吹头发，还要什么很啰嗦的事情啊。所以这是为着要宣教我们俩去游泳。哎，结果呢，这个我们去游泳的事情在教会里慢慢的大家都知道了，哦，李牧师李师母啊早上都去游泳。有一天我在路上碰到我们教会一个伯母，一个长辈，他就说你带我，我开车，他呢走路，他就跳到我的车子里头来，他说你带我回家去为我要卖的房子祷告。哦，他那个房子是100多万的房子，我就带他到他的房子，然后呢我就看了那个房子以后，他说你为我的房子祷告。好，我们俩就站在房子面前为那个房子，因为100多万房子要卖掉不容易卖，所以我就在那里跟他一起为着房子祷告。当我在那里祷告完了以后，他就接下来祷告了。他在祷告里面怎么说呢？他说：“主啊，求你叫李牧师李师母每天早上多灵修，不要去游泳。”他就在祷告里面这样祷告啊。我为他的房子祷告完以后，他为我祷告：“主啊，求你叫李牧师李师母每天早上多灵修读经，不要去游泳。”哎呀，那天我跟他一起祷告啊，他祷告完了以后，我马上我说：“哎 ，Grace 啊，我说 Auntie Grace 啊，我跟你讲，你知道我们为什么要游泳吗？啊，我听说你们每天早上游泳，游泳就是去玩水嘛。”对于一个年长的人哈，所谓游泳，他就想到是跑到海边呐、跑到沙滩呐、去玩水。他说：“你们每天早上去玩水呀、 我说不是的，我说游泳是为了锻炼身体，而且呢李牧师的心脏不好，医生也说游泳对他好，那么我们也是为了要去宣教。我说哦，还好你告诉我，不然的话我们教会有一些年长的人呢、啊、都在讲说李牧师每天早上到游泳池去玩水嘞。所以你会发现真的有的人祷告就在控告，哈哈，但是也好，就是因为他那天向神这样一讲了以后呢，我可以跟他解释，然后他再可以跟长辈们解释哈。所以我自己就经验到两次，有人跟我一起祷告是来控告。所以祷告是什么呢？我们先看，不是祷告，不是例行公事，祷告不是做报告，祷告不是控告，祷告也不是在念经。还有什么不是吗？祷告不是什么？这是我所想到的几方面哈。那么祷告是什么呢？我希望大家一起来讲一下祷告是什么。我希望大家很快，因为既然我们要一起来学习这个祷告的操练，祷告是什么？
向神讲话。
好，向神讲话。还有没有？祷告是向神讲话，非常好哈。除了这个定义以外，还有没有？祷告是亲近神，好。所以我们透过祷告来亲近神，还有没有？祷告是一种侍奉，祷告也是一个工作，也是一个侍奉。祷告是一个赞美，对神的赞美，赞美神。还有没有？祷告是寻求神的旨意。还有没有？祷告是一个交托。还有吗？祷告是一个向神的信靠。祷告是支取能力，对不对？支取能力，求能力。还有没有？觉得祷告是向神的感恩感谢哈、啊、还有没有？祷告让我们更认识神，祷告是让我们更认识神。还有没有？是一个对神的赞美，在这里。还有没有？祷告实在是太丰富了哈、啊，祷告实在是太丰富了。我本来刚才呢是要拿这个去印，可是好像是不是机器坏掉了，靠哦，没有办法印。我这里本来是今天要发给大家的哈。那么在这里提到什么是祷告的定义，那么很多的人给我们用比方，用比方的时候，他说祷告呢好像是呼吸，用比方的时候，祷告好像是呼吸，读经呢好像是吃饭哈，就是说这两样东西你吃跟呼吸是不能够管子，一条管子呢是把那个氧气通进来，一条管子呢是一个电线，可以向岸上面的人说话或者向船上的人说话，这两条管子都不能断掉一根，对不对？如果说他那个氧气一断，那个潜在水里面的人一定死。如果说那个口里面跟岸上说话的电话线断，你遇到海底下任何的危险，你没办法告诉上面，上面不能把你拉上去。所以这两条是一个潜水夫不能够少的。而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呢，在地上就好像在这个潜水一样，因为这个世界就是一个多么大的压力，是不是像在水里面一样都是压力，而神在天上，我们需要两个管子，一个管子呢是他供应我们的神的话，一个管子呢是我们向他说话，所以这两个不能够缺少。所以我们在这里大家所提出来的都是我们缺一不可，就是祷告，而祷告呢跟读经是配在一起。所以我们说我们不会祷告的话呢，我们需要多读圣经，从用神的话，特别是赞美的祷告是用神的话来祷告。 那么我本来这个要硬讲，也许明天哈，我们今天再试试看，等到有那个 key 可以给我们印的时候，明天就把这一个祷告的定义跟含义来那个印给大家。不过呢，我发现跟大家讲的很多都是差不多。他这里提到14点哈，我不知道这个是哪一位写的，但是呢，跟大家就是差不多。他第一个说，祷告就是把我们的需要告诉神，就是一个祈求哈，把我们的需要告诉神。然后呢，祷告是救恩的开始，也是救恩的延续。因为当我们信主的时候，是借着祷告来跟神得到我们的救恩的。所以我们信主的人就是要求我们才得着。所以当我们信主的那第一天，就是做一个接受主的祷告。所以呢，祷告是你救恩的开始，也是救恩的延续。那么接下来说，祷告就是称谢神、赞美神，把荣耀归给神。我们这里很多都提到。那么第四点，他说祷告是为别人求，是一个彼此代祷，是代祷。祷告呢，也是一个信心的操练，相信神的应许，相信神的恩典。祷告呢，是用神的话，用神的心意来跟神交通。所以刚才大家也都提到了，祷告呢是操练神的同在，享受神，就是亲近神。祷告就是来亲近神。祷告呢是愿意放弃自己，来接受神在我们身上的旨意。这是祷告的意义。那么祷告呢，同时在聚会里面大家一起的祷告，是一个我们彼此跟神之间的交通。所以这种会众的祷告，是我们彼此之间也在沟通，这也是一个很宝贵的。那么祷告是借着信心来交托哈，在这里也提到。那么祷告呢，是让我们越来越学习神的信心，透过神的性情，让我们透过祷告来越来越像神。祷告呢，也是来支取神的能力。还有祷告就是向神讲话，向神说话。所以这里呢提到一些，我相信我们可能还比这里还讲的更多哈，也是差不多。所以我想这个是什么叫做祷告。那有一个讲祷告很出名的一位这个传道人叫做 Bounce， 我不知道中文翻译叫什么哈。他写了很多关于祷告的书，他讲了一句话，这句话是怎么说呢？他说，为神来向人讲话，为神向人讲话，这是一件大事，但是为人来向神讲话是一件更大的事。如果一个人还没有学会如何为人来向神讲话，他就不会成功的为神来向人讲话。懂得这个意思吗？一个呢是为神来向人讲话，把神的信息传出来；一个呢是为人来向神讲话。这两个都很重要，但是呢，如果我们还不会为人来向神讲话的话，就不能够成功的为神向人讲话。就是说我们还不会祷告这件功课的话，我们就不会很成功的来做传讲神信息的人。还有一个就是马丁路德，马丁路德我们知道是改教英雄，非常伟大的。我读他的这个生平的时候，越读越佩服，越读到一个地步啊，我说我对于马丁路德我是五体投地哈，我真是佩服马丁路德。可是这么一个马丁路德，这样一个改教英雄，在他那个时代压力大得不得了，因为整个在他的那个时代全是在罗马天主教的势力里面。他是一个小小的一个神父，也是一个神学教授，这样一个人怎么能够跟全世界对抗？那个教皇是这么高高在上，他怎么来跟他们对抗呢？当他要日理万机，当他里外受攻击的时候，他讲了这样一句话，他说，我每天有做不完的事情，我的工作非常的多，我的压力非常的大，如果我一天不花3小时祷告， 我没有办法处理这些事。我如果有很多很多做不完的事，请问我还祷不祷告啊？做不完的事快做啊！桌子上一大堆的信，一大堆的文章，马丁路德翻译圣经，圣经还没翻好，信还没有写完，而且那个时候他一篇一篇的文章，那些文章都还没有脱稿，怎么办？还有好多的讲道，好多的人要接见那个教皇，要对付他，发出革除教籍他的教籍的这种公文，这么多的事情要做。他说我每天有这么多的事情要做，我如果不花3小时来祷告，我没有办法来面对这么多事。我看到读到马丁路德所讲的话的时候，我心里好惭愧，好惭愧。我说主啊，我什么时候能够像这样一个人呢？就是真的用他的膝盖跪在神的面前花3个小时，结果神就用他把一个扭曲的信仰，把一个扭曲的教会，整个变了形的基督教，把它带回到原来主耶稣那个初期教会的信仰。一个这样一个伟大的人，是因为他的膝盖花功夫。这方面我觉得我需要学习。我不知道来参加这一班的人是不是你们都是一些很爱祷告的人，很会祷告的人，很有负担祷告的人，很有祷告的喜乐，尝到祷告的甘甜。我不晓得，我相信很多是这样，所以来参加这一班。但是我自己呢，我承认我真的没有像马丁路德这样，我们有很多的事情要做的时候，我就忙到来不及了，我就叫我静下来祷告，好像跟我这个个性急的人啊都配不上。我个性很急，什么事情都快快做完。但是我们发现呢，真的，我们一个家庭主妇啊，今天有5斤的牛肉，因为今天晚上有好多的客人来，有5斤的牛肉要我切。那么我现在呢，来不及切啊，晚上要做菜啊，我要把它切片，5斤牛肉来切片，我要拼命的切，赶快的切，我没有时间去磨刀。你说是不是会这样？我赶快切，赶快切。结果事实上，当我们去磨刀了以后，你才切得快。就好像有一个人，有人在追他，骑着马逃，他一直快马加鞭要跑啊，因为有仇敌在后面追他，他要赶快的逃走啊。可是他就发现那个马就越跑越慢，怎么样呢？原来这个马蹄坏了，这个马就跑不快啊。所以在这种情形之下，你一直打马吗？你一直加鞭吗？不是的，他现在要使他跑得快的唯一的方法是什么呢？下马，跑到一个铁匠那里，把那个马蹄铁啊换下来，换成新的。但是那个仇敌的那个马的脚步声已经越来越近，真的，你现在换马蹄铁是不是有浪费时间呢？应该快跑啊。可是呢，他在那个敌人就要追上他之前一分钟，把那个马蹄铁钉上去了，他要上那个马，鞭子一挥，那个马就怎么样，像飞一样的冲出去，因为他这个马蹄铁换了。我觉得祷告就像这样，很多时候我们好多事情逼得我们呢，快呀，快做啊，都赶不完了。像这个退休会啊，手册又还没有印了，哪里有时间跑去祷告？快去印手册啊！很多的事情啊，我自己有的时候我也是急得不得了，但是呢，我知道，可是常常做不到，因为你个性就是这么急，我们就希望什么事情都是快快的把它做完，但是。你要真正的快，就是要去磨刀，把刀磨了以后，你这一堆的肉一切下去，就是很顺的就切下去了。你本来没有磨刀，你要花了2个钟头，你现在磨了刀，1个钟头就一下子弄切好了，因为刀利了。那个马，你本来马蹄铁坏了，它跑不动，你换了马蹄铁，那个换铁的时间好像是浪费，结果是更快。真是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看到 祷告不是浪费时间。那么我们知道祷告是这样的话呢，我们现在下面呢，我们要再看两处的经文。当然我们知道主耶稣也要大家祷告哈，但是我们看两处的经文，一处呢其实我这个也是要大家背的哈，也许明天再发给大家，就是有关祷告呢要背的一些经文。一处呢是帖撒罗尼迦前书五章第十七节，帖撒罗尼迦前书五章十七节，我相信很多人都会背，但是我希望我们今天再来背一下哈。帖撒罗尼迦前书五章十七节，其实呢这个是三节连在一起要来背的。好，我们找到了以后，五章十六十七十八，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帖撒罗尼迦前书五章十六十七十八，好，我们一起来。要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要常常喜乐，有没有啊？常常吗？喜乐吗？喜不喜乐？感谢主，听到你们说喜乐哈，我自己觉得有的时候忙到没有喜乐，甚至你是在侍奉主啊，你都会侍奉到没喜乐，所以这个是一个命令口气，要常常喜乐。那么接下来是什么？不住的祷告，不住的祷告就没有停的啊，而且意思是说什么呢？在顺利的时候祷告，在不顺利的时候祷告。我们平常是在什么时候祷告啊？不顺利的时候就祷告，顺利的时候什么？忘了，九霄云外。我需要主的时候我就来祷告。他这个不住的祷告，是你喜乐的时候也要祷告，你不喜乐的时候会祷告，你喜乐的时候也要祷告，是在任何的时候要不住的祷告。还有呢，凡事谢恩，凡事好的事情谢恩，我们知道不顺利的事情要不要谢恩啊？我记得那个时候我们小孩很小，才小学一年级，我们有一个二手货买的一辆车。那么在那个时代啊，台湾有那么一辆汽车算不错了，所以小孩子很感谢神，哎呀，我们家里有一个小汽车哈。那么结果有一天呢，开出去不多久啊，车子就抛锚了。抛锚了，然后呢他们就通通下来，还好我两个都是儿子，帮忙推车哈，帮忙推车，推推推推到修车的地方，又花一笔钱修车。那天我的儿子就讲一句话，妈，你说凡事谢恩，车子坏了要不要谢恩呢？就这样问这句话。真的，凡事是包括所有的事，所以我觉得这里啊讲的这么简单，要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好简单的几句话，但是呢要去做的时候不是那么容易。在这里呢下面说，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刚才我们的弟兄两次都讲到神的旨意哈，神的旨意这个是叫做一般的旨意，但是他对每一个人呢还有个别的旨意。那这个一般的旨意我们每一个人要遵循，所以保罗很清楚的，这是一个命令，祷告是一个命令。那么耶稣也讲过祷告怎么样，也要我们要恒切的祷告，路加福音十八章第一节，所以他就设比喻要我们祷告。但是主耶稣不但要我们祷告，他也教我们祷告，是不是？在马太福音第六章，在路加福音第十一章，耶稣也教我们祷告。那么在主导文里面，我们也要来学习一下到底要怎么祷告。主导文里面，我们现在可不可以一起来背一下好不好？好，我们来背一下主导文哈。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
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
好，我们看到在这一段主耶稣所教导的祷告里面，我们注意到有几个祈求，有几个祈求。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这是一个祈求。愿你的国降临，第二个。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三个祈求了。第四个，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第五个呢，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第六个，不叫我们一件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第七个，第六个，不叫我们遇见试探。第七个，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你们注意到，因为对七个祈求，那么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这是什么呢？赞美、敬拜，是不是？祷告要赞美、敬拜。然后呢，有祈求，有七个祈求，七个祈求里面注意到，这七个祈求有分类的。前三个是哪一方面的？神的国，把神放在前。然后呢，四个，后面的四个是人。所以这是主教给我们，教导我们的祷告，把神放在第一。所以你们要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这一切都要加给你们了。这一切就是我们地上所需要的这一切，但是要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所以先求神的国的神的义里面提到什么呢？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这三方面好宝贝啊，你的名，主的名，何等宝贵的名！我们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所以这个名是最重要。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所以主的名要高举，主的名要称为圣。然后你的国降临，国是代表什么呢？代表神的主权，他在那里管理，就是我们要让神做主，让神做王。所以你的国降临在他的管理之下，在他的主权管理之下。然后呢，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很宝贵啊，祷告的时候把神的旨意放在前面，这是一个神所要的祷告。所以我们今天提出来要寻求神的旨意。什么时候我们的祷告会失败，我们的祷告为什么神不听，是因为我们不按他的旨意求，看重神的旨意。不过看重神的旨意，是不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做得到呢？很多的时候我们祷告就像什么呢？我们呢，开支票，在美国大家都很懂开支票，我们就开支票，神啊，这个我需要100块，就把那个钱都写好了，后面交给神，请你签名，有没有？我们是叫神签名，我们的祷告是这样，我们求。可是呢，我们不是像主耶稣叫我们的祷告是把神的心放在第一。所以有的人他向神的祷告是什么呢？神啊，我愿意你的名，你的名被尊为圣，就是我愿意去传福音，我愿意把你放在第一，愿你的国降临，我愿意顺服你的旨意。后面自己签名，你要做什么？我把名签了，这个支票是我名字签了，你要怎么样，神你可以兑现，是这样子的祷告。然后呢，后面四个为神，三个后面四个是为我们，我们什么日用的饮食。所以我们发现什么呢？主还是看重我们物质的需要。我们为物质来祷告并没有错，为物质祷告没有错。不要以为我好属灵，属灵到个地步我只祷告神的名、神的国、神的旨意，那么这个地上的东西，哎呀，不好意思求神啊。因为说凡事你要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这些都有了就不好意思祷告。其实主教我们祷告，今天赐给我们，所以我们可以为我们的生活的需要来祷告，这个没有羞耻哈。那么接下来呢，要免我们的债，我们天天都要求主赦免我们，这里面呢就有一种认罪的祷告在里头。然后接下来呢是说第
再接下来第三个求是什么？不叫我们遇见试探。那个英文是不要 into temptation， 不要落到试探的里头去。我们就发现呢，撒旦魔鬼随时在我们的周围，就是要试探我们，要让我们跌倒。那求主让我们不要进到他的圈套里面。所以呢，在以弗所书内说，不要给魔鬼什么留地步，你不要给他留地步。我们有很多很多的撒旦魔鬼的试探在旁边，但是不要给他机会，你不要给他地步。所以主啊，你也保守我，让我不要进到他的试探里面去。这也是马丁路德讲的一个比喻啊，他就说啊，常常我们呢、那个撒旦魔鬼的试探临到我们，说就是常常说头脑里面有一个不好的思想，有一个不好的思想就过了头脑里面，一下有一个恨人，一下有一个好像犯奸淫的思想，一下什么那个好像都是撒旦魔鬼给我们一些试探在旁边引诱我们。他说这个就好像什么呢？就好像我们没有办法阻止鸟从我头上飞过，但是我们可以阻止鸟在我头上做窝。所以呢，我们主啊，你不叫我们进到那个试探里面，不让那个东西留个地步给他，就是让鸟在你头上做窝了。所以求主保守我们，不要进到试探，进到那个跌倒。有时候有的人说我很刚强，没问题的，像这件事情，有一些男女的问题，没问题，我来解决，我来处理，我不会出事的。哎，常常就是这个说没问题的人，就是他出问题。所以不要自夸，我们需要祷告，主啊，保守我们不跌到试探里面去。那么在最后一个是什么？不叫我们，救我们脱离凶恶。中文叫凶恶，英文是 evil， 就是那个邪恶。救我们，这个不叫我们进入试探，救我们脱离那个邪恶。那个邪恶呢，不但是那个罪恶的那个邪恶，有的时候邪恶是在我们的心里面，我们里头有那种邪恶。求主帮助我们，救我们脱离这些。所以呢，主耶稣教导我们，那么到最后他是用一个称颂、赞美、敬拜来做结束。那怎么开始呢？我们在天上的父，如果我们祷告的人跟我们祷告的对象没有建立父跟子的关系，我们的祷告通不了。所以我们首先要跟他是父跟子的关系。我们在天上的父，是不是我们都有跟他这么亲密的关系呢？好多人就说，哎呀，我很想祷告，他没有信耶稣，他就跟我说我很想祷告。我说你需要先认识这位父，你成为他的孩子，这样子你跟他的关系第一要建立，一个是我们跟神的关系建立了，然后第二呢，注意到我们在天上的父，不是单单说我。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到，主耶稣教我们祷告的时候，就是把教会、把信徒变成一家人，我们的父。所以我跟你、我跟他彼此之间有关系的。所以单单透过这个主教导我们的祷告，我们发现里头有许许多多的真理。我们从这一方面抓住，可以帮助我们在祷告的操练上面能够有进步。那么我们的时间呢也是差不多哈，因为我不想说给大家下午太累了，弄得很久。那么事实上呢，我明天呢也是会讲一些比较实际的哈，就是怎么样为宣教士祷告。因为我们这个海宣办的夏令会，我明天会讲一个比较实际的，怎么为宣教士祷告。因为宣教士，我今天早上只讲一点点啊，事实上呢，怎么为宣教士祷告，他们的一些实际面临的事情，我明天会提出来。甚至我明天有时间的话，还会说夫妻怎么样在一起祷告。因为我们盼望呢，我们学习祷告的操练呢，家里面有一个祷告祭坛，家里有个祷告祭坛，夫妻能够在一起祷告。那么如果说我们老伴不在了，我们可以 怎么样在家里面有一个家庭祭坛，我们在家里面的祷告。所以呢，明天就会讲些实际的。最后呢，我就讲到这个英文字哈，就是让我们比较容易记得。这个使徒行传叫做 ACTS， 这个就是使徒行传，讲到使徒他们所做的事情。那么这四个英文字母呢，其实就是祷告的内容哈。A 是 Adoration 呢，就是一个赞美敬拜，所以祷告呢就是包括赞美敬拜。 C 呢是 Confession， 就是认罪，祷告就是一个认罪。然后 T 呢就是 Thanksgiving， 就是感恩。所以凡是用感谢祭献上的就是什么？荣耀主，要感恩。然后 S 呢 Supplication， 就是祈求，祈求或跟代求。所以当我们能够 ACTS， 又有赞美敬拜，又有认罪祷告，又有感恩祷告，又有祈求的祷告和代求的祷告，这样合起来，这就是一个行动，这就是一个行动。所以刚才说祷告就是一个侍奉，祷告就是一个工作。所以我想用这样子呢来提醒我们，在圣经上有好几个祷告的人，祷告的榜样。一个刚才我讲到但以理是给我们祷告的榜样，还有一个以利亚，还有一个撒母耳，还有我们这两天所提到的摩西，还有一个祷告最好的榜样，耶稣自己。所以我很希望从这些祷告的榜样呢来帮助我们能够在祷告的方面多有操练。我们现在呢，我们就用最后的一点的时间，我们有祷告的时间，好不好？我不知道说两个一起祷告好不好。我们就是跟旁边的人哈在一起，如果你旁边的人不够两个呢，你们就可以三个人，不是刚刚好两个哈，可以三个人。或者呢实在你旁边都找不到人，就一个人也可以。就是我们有一段时间来为自己的祷告生活祷告，好不好？我们有一两分钟，我们先自己来祷告。因为我们既然说祷告的操练哈，求主帮助我们。真是今天我们既然来这里思想祷告这个题目，求主帮助我们在祷告上有学习。你如果跟你旁边人一起祷告可以，或者呢三个人一起祷告也可以，或者呢你一个人要在一起祷告也可以。我们就有一两分钟安静为这个祷告的操练，我们在这里学习来祷告。主啊，我们首先真是要在你的面前。主啊，孩子实在觉得自己是一个非常非常亏欠你的人。主啊，没有按着你的心意，很多的时候就是凭着自己的努力。主啊，靠你不够。主，我们今天当我们讲到祷告的题目的时候，主啊，再一次显明自己的亏欠。哦，主啊，真是一个有祸了的人。主，求你借着这样一堂课，主，你再一次的提醒你的孩子能够在祷告上面忠心，在祷告上面合你的心意，在祷告上面能够遵行你的旨意。主啊，我们这一批小群人，主，我们都是愿意学习更多祷告的人。主啊，我们真是看到你的国度是需要更多祷告的勇士，因为我们所面对的仇敌不是别人，主啊，是那个掌握天空这个属灵气的恶魔。哦，主啊，我们除了用属灵的武器祷告，我们没有办法跟他征战。主啊，求你装备我们，让我们更有祷告的武器在我们身上，让我们真是成为一个忠心的祷告的人，做一个忠心的代祷者，做一个祷告的勇士。在你的国度里面，主啊，我们不亏欠你，不亏欠我们的同工。主，求你今天你查看我们每一个人，你也听我们在这里每一个人的祷告，借着这两天短短的学习，帮助我们这一生，主啊，我们都做一个你忠心的祷告的仆人。主，我们把自己奉献在你手中。
求你自己的灵来充满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不知道如何祷告，很多的时候我们不会祷告，很多时候我们也不觉得需要祷告，很多的时候我们靠我们自己的才干。主啊，我们今天愿意悔改，我们今天也求你的圣灵在这里亲自的，不但向我们说话，你也感动我们付诸行动。主啊，让我们真是能够从今天开始，主啊，我们早上的祷告，晚上的祷告，中午的祷告，白天随时的祷告，主啊，透过祷告我们来亲近你，透过祷告我们来更多认识你，透过祷告更多摸着你宝座的心意。主啊，透过祷告，主让我们都能够合你的心意。哦，主啊，我们把自己交托在你手中，也把我们的家庭交在你的手中，也把我们的教会交在你的手中，我们也把华人的差传事工交在你的手中。垂听我们这样的祈求，靠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